十三章我们留在睇一啲啲。
啊，上一次我们把十三章里边的那七个比喻稍微说了一下。
上一次我将十三章嘅七个比喻稍微讲咗一下。
啊，我们提到我们的主借着这七个比喻说出了隐藏的天国的发展的经过。
我哋上次讲到我哋主藉着呢七个比喻嚟讲出隐藏的天国发展的经过。
我们也知道印度人的拒绝天国就用隐藏的形式来出现了。
我们知道因为人的拒绝天国就用隐藏的形式来出现。
让那些真实追求天国的人去领会神所做的。
让那些真正追求天国的人去领会神所做的。
对天国不受吸引的人，我们的主也就任凭他们在蒙昧无知的里头。
对于天国不受吸引的人，我们的主就由得他们在蒙昧无知的里面。
当主谈过了这七个比喻以后，
当主谈过这七个比喻之后，
主就说了这么一些话。
主就讲了这样的话。
三十一节那里主说，
三十一节主说，
他问门徒明白不明白他所说的那些比喻。
他问门徒明不明白他所讲的那些比喻。
那门徒就说他们明白了。
门徒就说他们明白了。
那然后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然后他就讲了一些这样的话。
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这样的一句话是很有意思。
这样的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这一句话是说出了神永远的旨意在地上执行的那一个过程。
因为这句话是讲出神的永远的旨意在地上执行的过程。
因为这一句话就指出了新约和旧约的关系。
这句话就指出了新约和旧约的关系。
这一句话也就说出了我们的主到地上来所宣讲的天国的事情乃是旧约里面的启示。
我就讲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宣讲天国的事情就是旧约的启示。
过去有一些人说新约是我们的，旧约与我们没有关系的。
过去有人说新约是我们的，旧约跟我们没关系。
在我们不够了解神永远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有道理。
当我们不够了解神永远的计划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有道理。
但是当神把他永远的旨意向我们解开的时候呢，
当神将永远的旨意向我们解开的时候呢，
我们就立刻能发觉，
我们就立刻能发觉，
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
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
没有旧约的启示，新约的那个事实也就缺乏了根据，
没有旧约的启示，新约的事实就缺乏根据。
那所以新约是承接着旧约的启示而显明的，
所以新约是承接着旧约的启示而显明的。
那么我们能了解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主在这里说这一句话的那个意思。
我们就了解到主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意思。
文士是非常熟悉旧约的事的，
文士是非常熟悉旧约的事的，
对旧约里面的事情，
对旧约里面的事情，
特别是旧约里头的字句，
特别是旧约里面的字句，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
那么如果他们只是在字句上来打转的话，
如果他们只在字句上来打转的话，
他们就没有办法能了解新约的实际，
他们就没有办法了解新约的实际。
在当时是许多文士都是落在这样的一个陷阱的里头，
当时好多文士都落在这个光景里面。
啊，但是等到有一些文士听见主说的话，
但是当有些文士听见主讲的话，
他们属灵的那窍开了，
他们属灵的窍开了，
他们就看见了一个事实，
他们就看见一个事实，
原来旧约里面所说的都是指着我们的主现在来要做的事说的，
原来旧约所讲的都是指着现在我们的主现在所做的事来讲的，
原来都是说到天要在地显出来的，
都是讲到天要在地显出来的，
他们很熟悉献祭的事情，
他们很熟悉献祭的事情，
他们就看见了原来献祭的条例乃是指着神的儿子做神的羔羊来说的，
他就知道献祭的条例乃是指着神的儿子做神的羔羊来讲的，
他们很懂得圣殿里面的礼仪，
他们很懂得圣殿里面的礼仪，
现在他们又看见原来圣殿里头的所有的动作都是指着神的儿子的所作来说的，
他们又知道现在圣殿里面一切的动作都是指着神的儿子来讲的，
并且圣殿就是神的儿子的所作的目的，
而且圣殿就是神儿子所作的目的，
他们也了解释放奴仆的那个条例，
他们都了解释放奴仆的条例，
那现在听见主的话以后，
现在听见主的话之后，
他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一切乃是说到我们的神要用爱来把我们保留在他的丰富里，
听到这些之后，他们明白我们的神是用爱来保留我们在丰富里面，
他们也很懂得一个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是怎么样，
他们很懂得一个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是怎
么样，他们也很懂得哪些食物是可吃的，哪些食物是不可吃的，
他们又懂得什么是食物可以吃，什么食物不可以吃的，
那一个时候他们只知道这是律法上的东西，
那个时候他们只知道这个律法上的东西，
但是因为听见主的话属灵的窍开了，
但因为听到主的话属灵的窍开了，
他们就看见这一切的条例都是指着主的所事和主的所做的，
他们看见这一切的条例都是指着主的所事和他所做，
那所以他们就接受了天国的道理，
所以他们接受了天国的道理，
主就说他们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主就说他们受教作天国的门徒，
那像他们这样的光景，
好像他们这样一个光景，
主就说，
主就说
他们就像一个家主从库里拿出新东西和旧东西来，
他们就好像一个家主从库里拿出新东西和旧东西来，
那他们放在仓库里头的，
他们放在仓库里面的
都是很有用的东西，
都是很有用的东西，
没有用的东西就不放在仓库里了，
没用的东西他们不放在仓库里，
他们从仓库里头拿出旧的东西，那是指着律法，
他在仓库里面拿出旧的东西来指着律法，
那旧的律法的确是有点用处，
律法的确是有点用处，
因为那是属灵上的启蒙的师傅，
因为他是属灵上启蒙的师傅，
也是指引人来到神面前去的一个路，
也是指引人到神面前去的一条路，
那么新的东西当然就是说到在新约里面主所说的一些属天的事，
那新的东西当然讲到主讲一切属天的事，
他们就领会这一切都是在律法上面所要表达的，
他们领会这些一切都是律法上所要表达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所以主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所以主讲这个
乃是说出一个文士能跳脱律法的捆绑和限制，
就讲到个律法能够跳出一个文士能够跳出律法的捆绑和限制，
而认识属天的恩典的时候，
认识属天的恩典的时候，
那就是说出这一个人是全面的认识神的永远的旨意，
是讲出这个人全面的认识神永远的旨意，
也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如何的执行，
也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如何的执行，
这是一些非常好的事，
这件是非常好的事，
除 如果有文士他们能接受天国的道理，我们的主就非常非常的欣赏。
如果有文士接受天国的道理，我们的主就非常非常的欣赏。
因为他们不仅是能了解律法上面的经义，
因为他们不单止了解律法上的经义，
也能接受从天上来的那个天的实际，
也知道从天上来的天的实际。
那么我们注意主说这几句这些话，
我们注意主讲这几句话
和上面主说到有一些人他们听是要听见，看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这一大段的话正好是一个比较，
就同上面所讲的一大段的说话，话听就听见，第十四节看，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这个同上面那段说话是好像有一大段的相反。
那些人是不寻求属天的事，
那些人是不寻求属天的事。
那现在有一些人他们却是非常迫切的要寻求属天的事，
现在这帮人是非常的寻求属天的事。
那主用这样的一个话来结束了天国的奥秘的那七个比喻，
主就用这段话来结束天国奥秘这七个的比喻。
那么接下去我们立刻就看见一般人对属天的事物的反应，
接下去我看见一般人对属天事物的反应。
因为当主说完了这些比喻，那就离开哪里来到自己的家乡，
因为当主讲完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
那真的是回到自己人那里去了，
那真的回到自己人那里去了。
那在自己的家乡就怎么样呢？
在自己的家乡又怎样呢？
人都不接待他，
人都不接待他，
人都不相信他，
人都不信他，
人都以为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人都不以为他是什么了不起的。
那这直接就给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话说中了，
就直接被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讲中了。
那虽然那里的话乃说的范围是比较大一点，
虽然那里的话讲的范围比较大一点，
但是这一段的事实正好就是那一段话所说的，
但这一段的事实正好是那一段话所讲的。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却不接待他。
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从外面来认识主，
因为这帮人都是从外面来认识主，
而他们看见主从小就是在哪里长大，
他们看见主从小在那里长大，
而他没有什么特别过人的地方，
他没什么特别过人的地方，
甚至他们感觉主耶稣是融融碌碌的一个人，
甚至他们觉得主耶稣是一个融融碌碌的人。
因为三十年那之久，
因为三十年那么久，
我们的主并没有什么惊人的表现，
我们的主并没有什么惊人的表现，
但是感谢我们的主，
但感谢我们的主，
他没有惊人的表现乃是他的非常宝贝的隐藏，
他没有惊人的表现乃是因为他有非常宝贝的隐藏，
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他就不显露他自己，
因为神的时间没到他就没有显露自己，
所以人看他是好像是很平凡的一个人，
所以人看他一个很平凡的人，
连他最末了那一次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连他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记得在约翰福音里头他的兄弟怎么对他说，
弟兄姊妹记得约翰福音里面的弟兄怎么跟他
说，如果人要得到显扬名声啊，
如果人要显扬名声，
你必须公开到多人的地方去啊，
你必须公开到多人的地方去，
那么连他的肉身的亲兄弟都是用这种眼光来看他，
连他肉身的亲兄弟都用这样的眼光看他，
那么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
其他人更不需要说了，
那这就正是说出了一般人怎么来看这一位属天的君王，
正讲出一般人是怎样来看这个属天的君王，
那正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里边保罗说到他个人的经历的时候所表明的，
正好似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讲到的个人经历所讲的，
从前我是凭着外貌来认识基督，
从前我是凭着外貌来认识基督，
所以保罗就犯了好多的错误，
所以保罗就犯了好多的错误，
甚至是直接的抵挡了主，
甚至是直接的抵挡了主。
那么这是人天然的那个倾向，
这个是人天然的倾向。
那么现在呢，
现在呢，
主把天国的那一个工作在隐藏的那个方式的里头来执行的时候，
主将这个天国工作用隐藏的方式来执行的时候，
那人就更不知道主在哪里做什么了，
人更加不知道主在那里做什么
啊。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圣灵把这一段的史实记了下来，
圣灵将这段的事实记录下来，
那么也是非常明确的给我们接受一个提醒，
非常的明显给我接受一个提醒，
属天的事情必须要在里面去认识的，
属天的事情必须在里面来认识，
这也是 回应到上面那个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的那件事情来说的，
正是回应上面吗，文士作天国门徒这件事来讲的。
那怎么叫做从里面去认识属天的事呢，
怎样叫做从里面来认识属天的事呢，
我们用圣经上的话来说，那是说需要在启示里头去认识的，
我们用圣经上的话来讲，就是用启示来认识的，
那这个启示怎么能得着的呢，
这个启示怎能够得着呢，
这又回到门徒问我们主说，你为什么用比喻来向人说话呢，
就正翻到去门徒问主话，你点解用比喻来同我们讲话呢，
那主就说出寻求肯寻求的人神就让他看见，
主就讲出肯寻求的人神就让他看见，
愿意明白的人神就给他们明白，
愿意明白的人神就给他明白，
所以我们看到十三章的里面主说过了这个天国的比喻以后，
所以我看到十三章里面主讲过了天国比喻之后，
就很严肃的把对属天的事情的认识的那一个原则来说明白了，
就很严肃的将这个认识属天的事情的来到讲清楚，
文士是有宗教知识的，
文士是有宗教知识的，
这里一般的百姓是宗教的知识并不浓厚的，
一般的百姓宗教知识并不浓厚，
但是不管这一个宗教的背景是怎么样，
但你的宗教背景是怎样，
神所注意的乃是你要在里面去寻找认识他，
神所注意的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认识他，
你里面有一个渴慕要认识属天的事，
你里面有个渴慕要认识属天的事，
有一个渴慕要得着属天的事，
有个渴慕要得着属天的事，
当人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思来寻找主，
当人带着这样的心思来寻找主，
圣灵就在他们里面说话，
圣灵就在他们里面说话，
圣灵一在人里面说话，
圣灵在人里面讲话，
启示就出来了，
启示就出来了，
人就看见了，
人就看见，
人就明白了，
人就明白，
那这是十三章末了的时候主所说的话和主回到家乡里面所经过的事情都表达了这一个目的，
就在十三章里面主所讲的话和主在家乡里面所遭遇的事情所表明的，
那然后我们往前看十四章了，
那我们往前看第十四章，
那非常稀奇的，
好稀奇的，
我一直提醒弟兄姊妹们注意马太福音的特色，
我一直提醒弟兄姊妹注意马太福音，
那就是时间性的问题，
这个时间性的，
如果你要从历史的时间观念去看马太福音，我们就会越看越糊涂，
如果你从时间的观念来看马太福音，就会越看越糊涂，
但是若是我们用真理的时间真理的观念来看那个时间的话，
如果用真理的观念来看时间的话，
那个意思就是说是真理的启示的次序来看那个作为时间的观念的话，
如果用真理的启示的次序来作为时间观念的话，
那我们在马太福音就不会给 那个里面所记录的事情来弄迷啊。
我哋就唔会被马太福音里边记录嘅事情嚟弄迷啦。
那十四章一开始就说那时。
十四章开始就话那时，
那就像过以前我们所提过的那个那时的那时一样，
就好似我以前所提嘅那时嗰个那时一样。
而这个那时不是说我们的主说过了这些话以后的那时，
这个那时唔系话主讲过呢段话之后嘅那时，
乃是主把这些真理的原则启示出来的那时，
又系我哋嘅主将嘅真理启示启示出嚟嘅那时。
那我们我再提一遍，弟兄姊妹能掌握。
我再提一次，等姊妹就能够掌握住了。
上面所提的那些真理的启示，我们就具体的来说，就是那七个比喻。
上面所讲真理的启示，我们具体来讲就是七个比喻，
并不是主在一次的谈话里面说完的，
不是主在一次的谈话里面就讲。
我们看路加福音就很可以知道了，
我们看路加福音就可以知道了，
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听众的那种场合下来来说出来的，
是不同地点不同观众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来讲出来
的。现在马太福音圣灵就把它聚在一起，好给我们那个观念好像是一次过就说完了这些内容。
现在马太福音里面圣灵将它聚拢起来，好像一次过就讲完了这个内容。
那若是我们能掌握这是一个真理的启示的次序，
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个真理启示的次序，
那我们就不会有迷乱的感觉，
我们就不会有迷乱的感觉。
不然的话，你一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马上就发生一个问题，这究竟是怎么什么时间说的呢？
不然的话，你一读马太这个路加福音，你就说这个是什么时间讲的呢？
那么我们明白这一个，我们就晓得这一个哪时，乃是说当这些真理的启示显明出来的。
我们知道这个那时当讲到那个真理启示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真理的启示是什么呢？
这个真理启示是什么呢？
是天国隐藏，
是天国隐藏
是天国隐藏，
是天国隐藏。
那所以这里那时那个重点乃是在当主宣告那个天国隐藏了的这个时候的那时，
这个那时就讲到天国是隐藏了的那时候的那时。
那天国既然在隐藏里进行，
天国既然在隐藏里面进行，
那天国的权柄就不明显的显在人的眼前，
天国的权柄就不是明显的显在人的眼前。
那么天国的天的权柄在人中间不明显的时候，
天的权柄在人中间不明显的时候，
那相对的一个事实乃是地的权柄就嚣张了。
相对的条件就地的权柄在这嚣张了
地的权柄就猖狂了，
地的权柄就猖狂。
那所以在这里就突然的说出了约翰被杀的那一段事情，
所以突然间就讲到约翰被杀的这件事情
约翰给希律砍了头了，
约翰被希律斩了头。
那约翰为什么给砍头的呢？
约翰为什么被斩头呢？
不是他罪有应得，
不是他罪有应得，
乃是人的那是人的那个放肆，
而是人的放肆。
那人的放肆就叫地的权柄猖狂，
人的放肆就叫地的权柄猖狂。
那不是说希律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应该，
不是说希律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对不起，希律是知道这样做是不应该
希律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是因为人的猖狂他由不得自己，
但因着人的猖狂他不由得自己，
那结果约翰司祭约翰就被杀了，
结果司祭约翰就被杀了。
那这里头正好和天国的隐藏来做了一个比较，
咁正好同天国隐藏就作咗一个比较。
那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那弟兄姊妹，我哋要注意嘅乜嘢呢？
这里不是说天国隐藏了，地就猖狂了。
呢度唔系话天国隐藏咗，地就猖狂咗。
是天国就是不隐藏，地还是一样猖狂的。
冇错，天国就算唔隐藏，地都系咁猖狂
嘅。但是在这个比较的里面，圣灵要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
但这个比喻里面圣灵要我们看见什么呢？
乃是说天国虽然是隐藏，
乃是说天国虽然是隐藏，
人在地上虽然是猖狂，
人在地上虽然是猖狂，
但是天国的权柄却不给 忽略。
天国的权柄却不被忽略。
天国的权柄也不就这样就从地上给完全的埋没。
天国权柄就不因为这样就在地上被埋没。
那我们怎么看到圣灵在这里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呢？
我们怎样看到圣灵在这里表达这个意思呢？
你留意，那是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浸的约翰从死里复活。
就说那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浸约翰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
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你看到了？
这一个完全拒绝天的权柄的人，
这个完全拒绝天的权柄的人，
他不能不在那里承认有一个高的权柄并在地上并没有消失。
他不能够不承认有一个高的权柄在地上并没有消失。
那么底下就说到与施浸约翰被杀的经过，
底下就讲到施浸约翰被杀的经过。
那完全是人的放肆所引出的结果，
完全是人的放肆所引出的结果。
尽管人在那里放肆，
尽管人在那里放肆，
但是天的权柄在地上不减少。
但天的权柄在地上没减少，
就是那些抵挡天的权柄的人，他们里面也感觉得到。
就算那些抵挡天的权柄的人，他们里面都感觉得到。
这是施浸约翰从死里复活，这是他糊涂，但是他的糊涂并没有叫他接触不到那个天的传递。
他说这个施浸约翰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他们的糊涂，但他们的糊涂没减少到天国的权柄。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当这样的一件当这件事情显明了以后，
当这个事情显明了之后，
约翰的门徒就来把这个整个的历史来告诉主。
约翰的门徒就将整个历史来告诉主听。
施浸约翰被杀了。
施浸约翰被杀了。
那施浸约翰被杀了。
施浸约翰被杀了。
那就是我们回到起初的马太福音的那个历史来看的时候呢，
我们翻到起初马太福音那个历史来看，
那就是说天国的先锋给杀了。
就是说天国的先锋被杀了。
那天国呢这一个开展是受了一个好大的挫折了。
天国的开展受了一个好大的挫折。
那这样天国一隐藏起来，又碰到一个这样的挫折。
当天国这样隐藏起来，又碰到这样的挫折，
那天国是不是不可以再有机会重新显明呢？
那天国是不是不再有机会重新显明呢？
我们从主对当时环境的反应，我们看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从主对当时环境的反应，我们看出一个重要问题。
那么当时主听见了这样的消息，也看见了这样的这个环境。
当主听见这个消息，就看见这样的环境，
那他就独自退到野地里去。
他就独自退到野地里去。
那他独自退到野地里去，那个意思就是说，连门徒他都把他们暂时的留下。
这个就是说，他连他的门徒都暂时留下。
他就是一个人退到野地。
他就一个人退到野地。
那他退到野地做什么呢？
他退到野地做些什么呢？
圣经一点都没有交代。
圣经一点都没有交代。
那圣经一点都没有交代，我们怎么知道呢？
圣经一点都没有交代，我们怎样知道呢？
但是很稀奇的，
就很稀奇的。
我们注意这一个事情，
我们注意这个事情，
我们就发觉，
我们就发觉，
从道理上，十三章是一个转捩点。
从道理上，十三章是一个转捩点。
十三章以前，天国是明显的宣告。
十三章之前，天国是明显的宣告。
十三章以后，天国就在隐藏中来启示。
十三章之后，天国就在隐藏里面来启示。
但是如果是从天国的那个发展的过程来看的话呢，
但是如果从天国的发展过程来看的话呢，
十四章又是一个转捩点。
十四章又是一个转捩点。
因为十四章以前主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公摊于的向着众人的。
因为十四章之前主所作的事情都是公开向着众人的，
但十四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主所做的一切那一个重点完全放在门徒的身上。
但十四章一开始我们看见主工作的重点完全放在门徒的身上。
但为什么是放在门徒的身上呢？
为什么是放在门徒的身上？
因为主非常清楚的知道，
因为主非常清楚知道
天国所在地上开展的所受的挫折，那约翰的被杀只是一个开始。
要天国在地上开始所受的挫折，约翰的被杀只是一个开始。
那往后的日子还要比约翰被杀的这件事情来得严重，也来得严厉。
往后的事情比约翰被杀更来得严重，更来得严厉。
那我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
因着这样的缘故，
那主必须把他的门徒来带到一个非常有把握的来认识他是谁的这一个地步。
主就要将个门徒带到一非常有把握认识他是边个的地步。
而我们可以说主要在这些密云黑暗的日子的里头让他的门徒认识他是谁。
主是要在这个密云黑暗的时候让他的门徒认识他是边个。
而要记住他的所作让门徒非常有把握的知道他的所事，
是藉着他的所作让门徒知道他的所事。
那所以在那个天国开展的事的工作上面来说，这是一个转捩点。
所以天国开展的工作里面，这个是一个转捩点。
那这个转捩点，他必须回到父的面前来寻求，来等候。
在这个转捩点里面，他一定要回到主的父的面前来就等候来寻求。
因为他在约翰福音的时候非常明确的说，如果他没有看见父所要做的，他就不能做。
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明讲，他说他没有看见父所做的，他就不能够做。
他不是听见父所说的，他也就不能说。
他不是听见父所说的，他也都不能够说。
那所以他现在就独自退到旷野，来到神的面前，来与神交通，等候看准前面的路该怎么走。
所以他就独自退到旷野，去到神面前来等候交通，看一下神要他怎样走。
那我们往后看，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与神交通所带出的结果。
我们往后看就看到他与神交通带出的结果。
那当时他一个人去到旷野，
当时他一个人去到旷野，
但许多人都听见他去旷野，
好多人都听见他去旷野。
当然这些人来寻找他，
当然这些人来寻找他，
而不是说他们要寻求认识属天的事，
不是说他们要寻求认识属天的事，
乃是因为他们有肉身的需要，
乃是因为他们有肉身的需要。
他们晓得这一位主耶稣能解决他们肉身的需要，
他们知道这个主耶稣能够解决他们肉身的需要，
所以他们是为了寻求肉身的需要而来寻找主的。
他们是为了寻求肉身的需要来寻找主。
我们不是冤枉他们的，
我们不是冤枉他的。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完全清楚这样的一个事，这一批人他们来寻找主的心思是怎么样。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就非常清楚，他们寻找主的心思是怎
样。因为这一批人就是主在第二天说你们是要吃饼得饱的那一批人，
这帮人就是主在第二天讲话你们要吃饼得饱的那帮人。
虽然是这样，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主并没有因此拒绝他，
我们的主并没有因此拒绝他。
他们既然来寻找到主，
他们既然来寻找
主，还是给他们机会来接受开导，
主仍然给他们有机会接受开导。
那么所以那些人来到旷野来寻找他的时候，
所以当这些人来到旷野寻找他的时候，
主看到他们，
主看见他们，
就怜悯他们，
就怜悯他们。
这里提的怜悯，
这里提的怜悯，
在马太福音好像是头一次，
在马太福音好像是头一次。
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记错，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记错。
弟兄姊妹可以先记住看一看，看看是不是头一次。
等姐妹先记住看看是不是这个是头一次。
那为什么这个头一次那么重要呢？
为什么这个头一次这么重要呢？
其实我们的主一直以来都怜悯人啊。
其实我们主一直以来都怜悯人的。
你不提怜悯他也是怜悯啊。
你不提怜悯他也是怜悯的。
但是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圣灵特别提，
圣灵特别提，
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
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
那这并不是说以前主没有怜悯，
不是说以前主没怜悯，
乃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乃在这个时候，
这些人格外的显出是可怜，
格外的显出是可怜的。
所以我们的主那个怜悯的心肠就格外的那个发展发表出来，
所以我们主这个怜悯的心肠就格外的发表出来。
那所以主就给他们同情，
所以主就给他们同情，
主就给他们医治，
主就给他们
医治，主也给他们供应，
主就给他们供应。
那么这些人跟主一直等到那个黄昏等到那个天色晚了，
这帮人跟着主一直等到天色晚了。
我们在别个福音我们还看到更看到，
我在别个福音更加看到
这一批人不是只是一天在那里跟着主，
这帮人
不是只有一天在那里跟着主，
不是只有一天在那里跟着主，
他们是三天在那个地方，
他是三天在那里
所以主对门徒说他们跟在这里已经三天了，
所以门徒说他们在这里已经有三天了
所以叫门徒给他们预备吃的，
所以叫门徒为他们预备吃的
这里没有说他们的他们跟主跟着主有多少的年日，
他们这里没讲到
多少的日子，
这里没讲到他们跟着主有多少个日子，
起码在这里给我们有一天这样的观念，
但是这里起码给我们有一日的观念。
那么到了黄昏的时候，
到了黄昏的时候，
主就门徒就来告诉主说哎呀时候很晚了，让他们回去找吃的吧。
咁主门徒就来到主道话天色已经晚了，让他们回去来到搵嘢食。
但是主很稀奇，
但主好稀奇，
就说这样的话，
就讲咁嘅话，
他说不需要他们去，
佢话唔需要佢哋去啊，
你们给他们吃，
你哋俾佢哋食就得啦。
难道主不知道这一批跟随主的人他们自己本身的已经是一无所有的，
难道主不知道这班跟随他的人他们本身就一无所有吗？
怎么在这个时候叫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去为那许多的人来预备饮食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叫这班一无所有的人会为这么多人来预备饮食呢？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的确是一个难题。
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记得主做这个神迹不是为众人乃是为着门徒，
但我们记得主做这个神迹不是为了众人乃是为了门徒，
我们就知道主这样的回答他们的那个目的在哪里。
我们又知道主这样回答他们的目的在哪
里，因为主要借助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让门徒透过一个特殊的经历来认识主的所事，
因为主要藉着这件事让门徒透过特殊的经历来了解他的所事。
当时门徒就感觉非常为难，
当时门徒就感到非常为难
因为他们在就着他们所有的那一个了解的情形，
因为就着他们所有的了解的情形，
他说我们这里只有两个饼两条五个饼两条鱼，
他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
怎么可以给这许多人吃啊？
怎样可以分给这么多人吃？
主说你拿来，
主说你拿来，
你拿来，
你拿来。
那当他们把这五饼二鱼交到主手里的时候，
当我们将五饼二鱼交到主手里面的时候
主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
主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
我们在别个福音书上看的还看得更详细的那个安排，
我们坐读比一本福音书就看到更详细。
主吩咐他们五十个人一排，一百个人一排，是一排一排的坐在那里，有次序有规矩。
主是吩咐他们五十人一排，一百人一排，是一排一排，是有次序有规矩。
然后就拿着这两个饼五个饼两条鱼就在那里祝谢了，
然后就拎住那五个饼两条鱼在那里祝，
然后就递给门徒，
然后就交给门徒，
那门徒就递出去，
门徒就递出去，
那么这许多人就吃饱了，
咁好多人就食饱了，
吃饱了以后，
食饱之后，
那么还主就吩咐他们收拾剩下的零碎，
主就吩咐佢哋收拾剩落嚟嘅零碎，
那么就一共有十二个筐子，
咁一共就有十二个篮子。
那么好了，我们在这个五饼二鱼的 整个的第四节的经过的里头，来看看主究竟要门徒学什么功课。
我们就从这个五饼二鱼这个整件事情的经过来看看主究竟要给门徒学什么功课。
哦，这里头呢主要他们学的功课非常的丰富，
在这里主要他学的功课
好几样的功课，在这里
好几样功课，在这里
头一个功课，
头一个功课，
主让他们先学习做一个奉献的人，
主要他们先学习做一个奉献的人，
而不是看他们自己是什么有什么，
不是看他们自己有什么
是什么，
不是看他们是什么，
乃是要看他们肯不肯把他们的所事和所有交在主的手里，
而是看他们肯不肯将自己的所事和所有交在主的手里。
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这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你看到当时那个五饼二鱼，
你看见当时五饼二鱼
交到主的手里，
交到主的手里。
如果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五饼二鱼，
这个五饼二鱼
原来是在一个小孩子的口袋里的，
原来在一个小孩子的口袋里面的，
那一天功夫没吃，
一日都没吃过嘢，
就马太福音的观念，
就马太福音的观念。
如果就那个马可或者是路加的那一个观念，
如果就马可和路加的观念，
三天没吃，
三日都没吃过，
那这五饼二鱼对那小孩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这五饼二鱼对小孩来说是几咁重要，
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重要，如果能分一点点也比什么都好，
其实对任何人都咁重要，如果能够分一点点对别人都是几好，
但是把它交出来给主，那就是说等于说我自己都没有了，
但如果要他将它交出来给主，就等于说自己什么都没了，
是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没错，是自己什么都没，
但是这个叫做奉献，
但这个叫做奉献。
那当这个奉献一落在主的手里的时候，
当这个奉献一落到主的手里里面的时候，
整个事情就改观了，
整个事情就改观了。
那这是头一件事情，
这个头一件事情
是主让他们让门徒很深刻的来认识的，
主要让个门徒很深刻的认识的。
那这里说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又有五千，
这里说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一共有五千，
我十分相信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五饼二鱼的来历，
我十分清楚知道没几多个人知道五饼二鱼的来历，
但是门徒一定知道，
但门徒一定知道，
所以这一个经历门徒是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经历门徒是非常清楚的。
你再注意啊，
你再注意，
当主把这些五饼二鱼奉献祷告了以后，就拨开分给众人，就递给门徒。
我们看见主将五饼二鱼向天祷告之后，就将它分给
门徒。你留意这里说门徒就递给众人，
你留意这里门徒就递给众人，
这一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还是在那个奉献的大前提里，
仍然在这个奉献的大前提里面。
弟兄姊妹，你想，
弟兄姊妹想想，
那些人三天没吃，
那帮人三天没吃，
门徒也一样三天没吃，
门徒一样三天没吃，
现在有吃的了，
现在有吃的了，
但是门徒就不能吃，
但门徒就不能够吃，
先要服侍这五千多人，甚至可能是七八千人到一万人，
先要服侍那五千多人，甚至七八千甚至一万人，
那这样服侍过了门徒才能吃，
服侍过了门徒才能够吃，
那门徒不是都软掉了吗，
那门徒不是都软了，
哪里还有力气呢，
哪里有力气呢，
但是你看在这里，
但你看这里
主的饼是这样递出去，
主的饼是这样递出去，
饼就从门徒手里一样递出去，
饼就从门徒手里一样递出去。
那如果门徒说，
如果门徒说，
我们要服侍这许多的人，
我们要服侍这么多人，
那我们先来享用过了再分给众人，
先让我们享用过再分给众人，
弟兄姊妹，你能想象那个结果，
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
我看五饼二鱼就到门徒的手就停止了，
五饼二鱼到门徒的手就停止了，
但是感谢主，
那感谢主，
因着门徒们也在这里经历这一个奉献的实际，
因着门徒们在这里也经历这个奉献的实际，
所办出的结果是众人都得了供应，
所带出的结果是众人都得了供应，
并且还 有余，
而且仲有余。
那这整个来说是一。是在这里这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里头，主给门徒学的第一个功课。
这个是整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主叫门徒学的第一个功课。
第二个功课，
第二个功课，
我们特别留意当主拿到这一五饼二鱼的时候，
我们特别留意当主拎到这五饼二鱼的时候，
他是望着天来祝福，
他望着天来祝福。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明显给门徒看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个明显给门徒看的一件事、
啊、他们立刻就看见的这许许多多的供应，
他们立即看见这许许多多的供应，
不是从地而来的，
不是从地而来的，
乃是从天而来的，
而是从天而来的。
主是用主从天上的供应来供应给众人的，
主要用上天的供应来供应给众人的、
啊、如果用地的供应的话，那只是五饼二鱼，
如果用地供应的话，只是五饼二鱼、
啊、但是借着这个五饼二鱼带出那个属天的祝福呢，
如果用五饼二鱼带出这个属天的祝福、
哦、这一个供应就是无限量，
这个供应就无限量了，
就是丰富的，
就是丰富的，
丰富到一个地步，
丰富到一个地步，
全体都吃饱了，
全体都吃饱，
还有十二个篮子剩下，
还有十二篮子。
那这个供应从什么地方来呢？
这个供应在哪里来的呢？
关键就在那个望天的祝福，
关键在这个望天的祝福，
主要让门徒很清楚地看见这一个祝福乃是从天上来的，
主要门徒很清楚看见这个祝福是从天上来的，
这和天国的那一个实际就完全吻合的，
这个从天国的实际就完全吻合的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在天国在外面暗淡的时候，
天国在外面暗淡，
在天国要进入隐藏的时刻里，
在天国要进入隐藏的时刻里，
主就让门徒非常清楚的在那里碰到天的供应，没有因着这样的环境而减少或者停止，
主就让门徒知道天的供应没因着这样的环境而减少或者停止、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往后，
因为往后
门徒所遭遇的环境比这个凶险的多了，
门徒所遭遇的环境比这个凶险的多，
而如果他们的眼睛只是看着地的话，
如果你眼睛只看着地，
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了，
他们没办法再继续往前，
但是如果他们学会了往天看的时候，
但是如果当他们学会向天看的时候，
他们不单是能持守着该持守的，
他们不单只能够持守该持守的、
并且还能很坚强的继续的往前走，
而且更能够很坚强的继续往前走，
那这是第二个功课，
这个第二个功课，
还有第三个功课，
还有第三个功课、
十二个篮子剩下来，
十二个篮子，
主说把他们收拾起来，
主说将他们收拾起来、
都是零零碎碎还收拾他干什么呢？
因为零零碎碎的收起来做什么呢？
但是主说把他们收拾起来，
但主说将他们收拾起来，
这一个收拾起来乃是什么呢？
这个收拾起来
很显然的，
好显然，
他要门徒来学会不要浪费神的恩典和供应，
他让门徒学习不要浪费神的恩典和供应，
而神的恩典和供应必须非常严肃的来处理，
神的供应和恩典必须很严肃的来到处理，
那这是第三个，这是第三个功课，
这个第三个功课、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附带在神的供应里头的功课，
当然你可以说这个附带在神的供应里面的功课，
附带在神的供应是无限的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里面来学的功课，
是附带在神这个丰富无限的供应里面的功课，
但是整个来说呢，
但整个来讲呢，
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
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
乃是要让门徒很清楚的去认识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耶稣是谁，
是让门徒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是谁，
这是很确实的看见，
好确实的，
因为主在以前他也行过神迹，
因为主在以前也行过神迹，
但是以前所行的神迹 都是发生在个人的身上。
但以前所行的神迹都是发生在个人的身上。
现在这是第一次。
现在是第一次。
神的他把那个神迹是行在众人的身上，
他是将神迹行在众人的身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做工对象的那个变范围的变化，
这个是很大的做工对象的范围的变化。
他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人？
他竟然能做这样的事情。
他为什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历史上的先知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历史上的先知从没做过这样的事。
就算是以利沙，
就算是以利沙，
他也不过是只是供应140个人，
他都只不过供应190个人。
现在我们的主在这里，
现在我们主在这里，
确实把光是男丁就5000，
他就光是男丁就已经5000。
这是空前的事，
这个空前的
事，我们不敢说那是绝后，
我们不敢说这个是绝后，
但其实是空前的事，
但确实这个是空前的事。
现在主让门徒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做了一件空前的事，
现在主让门徒看见有一个人做了一件空前的事。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
主屡次对他们说过，
主屡次同他们讲过，
但是现在是在经历上让他们去认识，
大家在经历上让他们认识。
那是所以这一个是这一个，所以我们就看见当天国进入隐藏以后，我们的主那个做工作的那个重点乃是在造就他的门徒。
所以我们看见当天国在隐藏的时候，我们主的工作是主要是造就他的门徒。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这样的一个领会是更清楚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领会就更清楚了。
那么当众人散开了以后，
当众人散开了，
门徒就主就叫门徒先渡先上船渡到那加利利的那一另外一边。
主就先叫门徒渡过加利利海的那一边，
那他就又独自上山去祷告，
他又一个人独自上山祷告，
又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在前面的引导，
又在那独自寻求神在前面的引导。
那个弟兄姊妹们你看看，
弟兄姊妹你看看，
主可以叫门徒等在那里，
主可以叫门徒在那等，
他独个上山去，
他一个人上山去，
这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主却没有这样做，
但主却没有这样做，
主是叫门徒你们先上那边，
主之后说你们先去那边。
当时那一批门徒也是蛮蛮爽直的哈，我姑且这样说，
当时一批门徒也是
爽直
的，很爽直的，
很实心眼的哈，
很死心眼的，
实心
实心眼的，
他们也不会问一下主我们把船开走了那你过来怎么过啊，
咁佢又唔会问主话我哋将船开走，你点样过嚟啊？
门徒也没有问，主也就是这样的安排，门徒就去了。
门徒又冇问，主就咁样安排，门徒就去啦。
因此我们很清楚地看见，
因此我哋好清楚睇见，
主这样的安排乃是要借助以后所发生的事，叫门徒再一次认识他的所事。
主就藉着咁嘅安排，等有嘅事，等门徒认识佢嘅所事。
那么主就在山上祷告。
咁主就上山上祷告。
一直祷告，祷告了，半夜过后，那就说是有四更天了。
一直祷告到半夜过后，呢度话到四更天。
那也就是快天亮的时候，
咁就即系快天亮。
还有两个时辰就天亮了。
咗两个时辰就天亮了。
那主就在海面上一直走过来，
主在海面上一直走过来。
那我们注意当时的环境，
我们注意当时的环境，
门徒是不错，在傍晚的时候就开船了，
没错，门徒在傍晚的时候就开船，
但是风浪很大，
但风浪很大，
他们那个船一直好像是不能前进多远，
他们的船好像一直都不能够前进得多远。
那么主就从水面上走过来，
那主就从水面上走过来，
那就是赶上他们了，
咁就赶上佢哋啦。
因为那四更天的时候天还黑，
因为喺四更天嘅时候天仲系黑。
远远好像看见有个物体在移动，
远远睇见好似有件物体喺度移动。
哎呀，这样门徒也看见了，
门徒亦都睇见。
门徒就害怕起来了，
门徒就害怕起来。
这个是什么？
呢个系乜嘢？
恐怕是鬼怪。
恐怕系鬼怪。
那你晓得？
你要知道，
门徒当时有这样的那个想法。
门徒当时有咁嘅想法，
跟五饼二鱼这个事情有点关联啊，
跟五饼二鱼呢件事情有啲关联噶。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
我们从门徒的那些话的里头，我们能看出门徒当时心里面的一些疑惑。
我们从门徒的话里面看见当时门徒心里面的疑惑。
这个是什么人啊？
这个咩人呢？
竟然用五饼二鱼给那许多人吃饱，
竟然用五饼二鱼给咁多人吃饱。
当然从好方面去想，
当然从好的方面去看，
他也许是神的儿子，
他或者是神的儿子。
如果从坏的方面去想，
如果从坏的方面去想，
可能是鬼怪啊，
可能是鬼怪。
那这是他们，很可能是他们 心中的一个疑惑，
很可能是他们心中一个疑惑。
那是当那个晚那那个在那个天还黑的时候，主在海面上走到他们那。
所以当那个天晚黑的时候，主在海面上走到
他们。他们固然是没有认出是主，
他们固然没有认识这个认出这个主，
但是因为白天就产生了那个鬼怪的那个疑惑。
但是因为白天所产生的鬼怪的疑惑，
那现在那个疑惑又再度出来了。
现在这个疑惑又再次出来了，
鬼怪啊！
哦，鬼怪啊！
惨了，
惨了！
但是主对他们说，
但主对他们讲，
不要怕，是我。
不需要怕，是我。
放心，是我。
放心，是我。
那彼得当时听说是主，
咁当时彼得听见系主，
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就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
他话：“主，如果系你，就叫我从水面走到你嗰度去。”
那主说：“你来吧。”
主话：“你嚟啦。”
那彼得就下去走，
咁彼得就走落去。
那走了没多远。
走到冇几远，
就看见风浪很大，
就睇见风浪好大，
他就怕了，就沉下去。
佢怕起上嚟就沉咗落。
那主马上就把他扶持住，
咁主马上将佢扶持住，
然后很快就等他上船了。
然后就好快就同佢上船了。
一上船了以后，
一上船之后，
风就停了，
风就停了。
留意船上的人当时说的话了，
留意船上当时嘅人讲嘅话。
33节，
三十三节，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要加个“真是”这两个字？
应该要加上“真是”这两个字啊？
这不是说明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他们里面还是带着一些的疑惑吗？
唔系话喺呢件事情发生之前，佢心里边仲有啲个，
他可能是神的儿子，
佢可能系神的儿子，
但也可能是鬼怪，
也可能系鬼怪。
啊，但是现在呢？
但而家呢？
又一次经历了主的所作，
又一次的经历主的所作，
他们里头明亮，
他们里头明亮了，
他们里头有把握了，
他们里面有把握了，
而他们就敬拜他了，
他们敬拜他，
承认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承认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而这个真是就是很有一些含义在里头了，
这个真是是有一些含义里
面，你真是神的儿子，
你真是神的儿子。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五饼二鱼跟这一件事情，圣灵既然把它叠在一起来让我们去看见，我们就必须看见圣灵这一个重叠那个意思在哪里。
圣灵竟然将这两个字摆在一起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注意这个圣灵将它重叠的这件事情的意义。
哦，那一个意义乃是让门徒非常有把握的知道你真是神的儿子，
这个意义是让门徒有非常的把握知道你真是神的儿子。
啊，这是对神儿子的所示的一个非常确实的那个认识，
对神儿子这个所示有非常确切的认识。
那当然彼得在海上要沉下去的那一件事，
当然彼得在海上要沉下去这件事，
我们主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我的主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为什么疑惑呢？
为什么要疑惑呢？
你这小信的人，
这个小信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为什么疑惑？
你就必须用信心来接上我就对了，
你必须用信心来接上我就对了。
你为什么疑惑呢？
你为什么要疑惑呢？
那当然这从个人的学习来说，那么好像告诉我们说，你跟随主的时候不要看环境，只看主就是了。
当然在我们个人的学习来讲，我们跟随主不需要看环境，只要跟随主就可以了。
但是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主是谁你才能看他。
但是主你必须要知道主是谁你才能跟随他。
你也必须非常有把握的能认识主的所事，你才能越过那个环境而跟随他。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主的所作，
所事，
个所事你先至能够越过环境嚟跟随佢。
那所以当我们能掌握了这些点点滴滴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看见这两次的主所做的事情，就是为着门徒去认识他的所事。
我哋根据呢点点滴滴就知道主嘅所作，就要佢嘅门徒认出佢嘅所事。
好，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那经过了这两个事情，
经过呢两件事情，
他们就到了格里撒勒的那个地方。
佢哋就到咗离格里撒勒嘅地方。
那么好多人一看见主一来，赶快又把病人带来了。
好多人睇见主一嚟，就赶快将病人带嚟啦。
主也知道他们来的目的，
主亦知道佢哋嚟嘅目的。
就像刚才我所提到，
就好似我刚才所提到，
主很清楚知道他们的意念，
主好清楚知道佢哋嘅意念。
但是主怜悯他们，
但主怜悯佢哋。
虽然这些人的心意并不准确，
所以呢班人嘅心意并不准确，
他们跟随主的目的也不明确，
佢哋跟随主嘅目的亦系唔明确。
但是主还是怜悯他们，
主仍系怜悯佢哋，
还是给他们得医治，
仍然系俾佢得，
还是给他们一些开导，
仍系俾佢哋一啲嘅开导。
这叫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俾我睇见好重要一件事。
什么事呢？
咩事呢？
天国的进行虽然是隐藏，
天国嘅进行虽然系隐藏，
天的权柄却不隐藏，
天嘅权柄却唔隐藏。
人可以在那里拒绝天的权柄，
人可以喺嗰度拒绝天嘅权柄，
但是主还是一样的向人显明天的权柄。
但主一直喺度向人嚟到显明，
那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
呢个好清楚俾我睇见。
天国隐藏并不等于天国停止。
天国的隐藏并不等于天国的停止，
天国隐藏乃是工作的方法的改变，
天国隐藏乃是工作方法的改变，
但是天国的目的却没有减少，
天国的目的却没有减少。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因为这是神永远的旨意，
因为这个神永远的旨意。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看十四章就看到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十四章就
我们愿意，我们也实在能在现在各种各样复复杂杂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因着看见主的所事，认识主的所事，我们紧紧地跟随我们的主来进入天国的实际。
我们虽然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面，但我们能够看见主的所事，能够紧紧地跟随主来进入天国的实际。
我们就停在这，
我们今晚停在这里。